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这40年的经历，让我们从当中吸取到属灵的教训。就如看过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将这个圣经我们能够一同来学习，能够分解的清楚明白。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前面33章讲到了以色列人，他们这40年，从出埃及一直到他们准备进迦南，这40年当中所经历的，一路走来的这些路程，一站一站的这样走过来，当中我们看到里边也有神的旨意，就是在旷野漂流的38年，只字未提。在神的眼中，这是一个被浪费的38年，对神来说是毫无意义，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回到旷野漂流，所以说这38年是白白浪费掉的。那么三四章呢，是讲到了他们将来要得的迦南地的四维的边界，这个位置就等于是给了他们一张地图，告诉他们将来他们所要占领的，神赐给他们这个应许之地到底是从哪里到哪里，这个境界，那么这个境界到底有多大。那我们一直就在讲迦南美地，迦南美地，这是神赐给他们的，但实际上这个面积，神的应许之地是比迦南我们原来认为的，就是以色列经常我们看到这一片土地，就是一个上下长长的这一个区域，以约旦河为中心的一个区域，实际上神最初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以至于后来多次重申应许这个迦南美地，实际上是远远大于这个我们概念当中以色列这块土地的，那大好几倍的。那到底是有多大呢？那我们要从圣经当中来查考，在创世纪15章18节，我们看当时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赐给他土地到底是从哪里到哪里。创世纪15章18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也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我们看到没有，是从埃及河，就是埃及，然后呢到哪里，到幼发拉底大河。幼发拉底大河是在东边很远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的原来住的地方，他的老家。这么大的一片土地的，不只是迦南这一长条的这一块地方，后边又讲到了，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萨人、耶布斯人之地。这里是10个民族，但这10个民族就是在当时那个区域当中比较大的民族。我们看到神给他们应许提到的民族当中有一些差异的，因为在这个几百年的过程当中，有些民族衰落，有的民族兴盛了，所以呢这里边看到的不是7族，是10族，是吧，比后来我们经常说的迦南7族要面积要大的。那当中还有一些小的民族就没有提起。那我们再看一处，在约书亚记1章4节，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这是神跟约书亚讲的，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从直到幼发拉底大河的东边到幼发拉底大河，然后呢西边是地中海直到日落之处，这么大的区域。所以我们看到不止一个地方，好多地方都在重申这个应许之地。所以这迦南地这一个长条的上下这一条的，这是中心，不是全部，迦南地是一个代表，是他们最中心的这一块区域。所以说这个神的应许之地远远大于我们所常识的认为的以色列地中间这一块地方的。那河东这一块地是不是神的应许之地呢？那我们从今天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河东这两个半支派所占的河东，约旦河东这块地也是在应许之地之列的，也是神的应许的一部分。那么神的应许之地包括河东，那两个支派他们占领河东的地，原来我们讲过是不合神的心意，并不是说这一块地不是神的应许，而是因为他们的自私，他们的这种心态不对，他们看到了就喜欢，然后自己就想占有，这个是不对的。但是这个 地本身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是神的应许之地。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准备要进迦南，准备要过约旦河，这个时候呢，神再次重申告诉摩西，告诉他们的将来的应许之地到底是在哪里，让他们知道心里有个概念。那纵观以色列的历史，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有完全的得到神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一个区域应许之地，他们从来没有得到。在最鼎盛的时候，就是在大卫王、所罗门王那个鼎盛的时候，接近，非常接近的应许之地了。他们从埃及直到快到这个东部的幼发拉底的，但是没有到，就是接近，这是鼎盛的时期，但是很短暂。那么长期以来，就是可以说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绝大多数的时间，他们不但没有完全的得到应许之地，而且他们是在一种非常艰难的、非常挣扎求存的状态。就是说能够生存下来，能够不被外邦的这些民族欺负已经是不错了。那么神应许给他们的地，给他们列祖反复的重申应许给他们，并且启示赐给他们的地，为什么他们这样的艰难，为什么得不到，为什么不能完全得着，甚至有时候被别人欺负，被别人占领。我们原来讲过了，但支派最终没有得着抓阄的这个地，而到别的地方去偷袭才有一块立身之地。那这个这么多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完全得着这个应许，这个原因在哪里？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难道是神的应许落空了吗？或者说难道神没有按照他所应许的保守他的百姓，赐给他们足够的恩典和能力，让他们得到这应许之地吗？那到底这个根源在哪里？所以呢，我们要从圣经当中，我们要去寻求圣经里边有非常隐藏的一些奥秘，让我们能够看到，让我们能够从中领略到一些原来是这个原因。那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23:20，我们看这里边这段经文是怎么说的。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这是神说了要派使者保护他们，带他们到应许的预备的地方去。然后这个使者21说，他是奉我的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或者说违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那这个使者应该不是摩西，但是圣经当中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位使者是谁，但是我们知道神一直带领他们，亲自保守他们，与他们同在的，而且呢亲自和摩西面对面告诉摩西神的吩咐、神的旨意。接下来22说，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也就是神保护他们，做他们的仇敌的仇敌，说是有一个条件的，是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也就是说百姓如果听神的话，神就保护他们，做他们的敌人的敌人，与他们的敌人为敌，保护他们。然后23说，我的使者要在你面前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好了，那这是神的应许。那接下来有吩咐，24，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看到神这里边非常明确的命令，不可以拜他们的神，也不可以侍奉这个神，也不可以效法迦南人的行为，而是要怎样？两个动词，一个是拆毁，一个是打碎，非常严厉的一个命令，要拆毁他们所有的这些偶像，打碎他们这些柱像，就是雕刻的那些要打碎的。然后接下来25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单单要侍奉他，这是10诫当中的第一诫。他必赐福于你，给你粮，给你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 所以神的祝福会临到他们。如果他们真的侍奉耶和华神，神会赐给他们一切的需要，粮食、水，还有保守他们的身体健康。接下来说，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你看神的祝福是丰丰富富的，他们的有生之年一切都没有缺乏。然后呢，接着说，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你那里的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以色列他们的征战，他们的得胜，都不是他们自己的能力，也不是他们有多强多勇敢，而是因为神在当中，神让这些人惊骇扰乱。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记里边讲到，这个耶利哥的人他们心都消化了，这个工作是神来做的，是神让他们惊骇扰乱，让这些仇敌恐惧逃跑，都是神的作为，不是他们自己有多强。然后二十八节说，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面前，把这些西魏人、迦南人、赫人赶出去。你看神可以使用任何的方式，神可以使用冰雹，使用黄蜂做这个他们仇敌的敌人。然后接下来就很重要了，就是我们今天要探究的这个要点。二十九节，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们看神多么的周到，因为迦南地比较广阔很大，那以色列人虽然是已经有了差不多200万人，但是呢不足以能够住满这些地方，所以神呢不很快的把这些所有的人全赶出去。如果在一年之内将这所有的敌人迦南人全赶出去，那就地就荒凉了，因为没有人住，地就变成荒凉。荒凉结果呢，野地的兽就多起来了，会害这些以色列人的。所以神说呢，不着急，慢慢来。三十节说，我要渐渐的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就是等着以色列人他们慢慢的繁衍生息，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一点一点把这些仇敌撵出去。神有他的一个周密的一个计划，神的计划是非常完美的，非常好的。那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这是神的计划，但是呢没有最终按照神的预想实现，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以后，他们没有听神的话。好，我们继续看这段经文。三十一节，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这个大河就是幼发拉底大河。我们看又再次重申了这个境界，是吧，是从红海，就是在埃及边上的，不就是红海吗，那个旷野，然后直到腓力士，然后呢腓力士就是在以色列的这个西南沿海这一带，然后呢从旷野直到大河，就是还是重申了不同的说法，就是这一块土地的。那我们会有一张图给大家看，就是应许之地这块地图呢，把约旦河东已经拿开了，因为这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占领了。三十四章强调的是九个半支派他们将要过河以后得的这块地，这个地图呢就是三十四章这里面描述的这个境界，这块地。那这一块地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反复强调，我们大家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是这么大的一块土地的，不是我们原来我们概念当中的那一小块地。好，那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三十二节，再次重申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神反复强调，神保守，神的看顾是有要求的，有条件的，他们不可和他们的神立约。然后继续说，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们的网罗。神这里边强调的非常清楚，不能容忍那些迦南人和他们混居的，如果跟他们混杂接纳他们，那他们一定会随同这些迦南人拜这些偶像的，一定会侍奉他们的神的，这样他们会得罪神，当地的那些偶像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非常的严厉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反复的一直在叮嘱，不可以拜他们当地的偶像，不可以和当地那些迦南人混杂的。 但是呢，很遗憾，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一开始进去就失败了。没进之前，其实已经表露出一些苗头。我们看到前边32章里边讲到米甸的俘虏，他们对米甸俘虏这个态度，就表现出来他们很爱惜、很喜欢当地的那些女人，并不是说我们冷酷、没有怜悯之心，这个不是怜悯的问题，这是要明白神的心意的问题。神说要为耶和华报仇的，报仇就是耶和华的仇敌，他们呢把这些仇敌留下来。表面看好像是很怜悯这些人，实际上不明白神的心意。神对他的仇敌一贯的态度就是要全然灭绝的。那有人就说，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不是一位神，因为旧约里边的神太残酷了，太冷酷了，动不动就灭绝一个民族，甚至连小孩、连妇女，甚至连牲畜都要灭绝。这个神怎么这么没有爱心，这么冷酷，太残忍，不像新约的神。新约的神是有爱心的，舍己的，为人舍命的。这就是我们要真正的明白，我们信的这一位神是永远不变的，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位神，他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没有转动的影儿。那为什么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旧约的神很冷酷，然后新约的神是很有爱心呢？其实我们是有选择性的来忽略一些经文。为什么这样说？新约的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舍己的，他是蛮有爱心、有怜悯的，他医治那些生病的人，是吧？那些瘸腿的、瞎眼的，他都医治；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也怜悯他们。但是我们要看到主耶稣的讲道当中，主耶稣的讲道，他的警告、他的责备，远远多于他的安慰。如果我们愿意花时间去读圣经，我们会发现，而且讲到末日的审判，讲到将来地狱的烈火，主耶稣讲的是最多的。因为我们人愿意选择喜欢听的话，所以呢，选择性的忽略那些严厉的话，所以我们就会感觉新约的神是一位蛮有爱的、有怜悯的神。其实不是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第一个属性也是公义，和我们的旧约里边给我们的感觉很残酷的这位耶和华是同一位神，他永远不会改变，是我们一种错觉。耶和华是烈火，他对罪永远是恨恶的，不能容忍的，这个我们永远要看到。其实我们在福音书当中，我们会清晰的看到主耶稣他的个性是和旧约的我们的神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没有一点点区别。34章从1节一直到12节，这里边讲到了这些地名，就是我们今天就不详细的来一个一个的去讲。那么有一个地方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这个何尔山。第8节，从何尔山划到哈马口，直到通到西达达。那这个何尔山大家听到可能觉得有点熟悉，何尔山好像前面刚刚讲过，亚伦他不是死在何尔山吗？那为什么好像这个何尔山在这个从是北部啊，是最北边的边界，是你看第7节说从北界这个要从大海起划到何尔山。那这个何尔山和那个何尔山是两个不同的山的，所以大家不要混淆。这个何尔山呢是在北部，是在西顿的北部，很靠北了，北到什么地步呢？就接近这个塞浦路斯，就是巴拿巴的老家塞浦路斯。这个地方一直向东，哈马口，大家也听到过哈马口这个词，也圣经出现过几次的，就是比较靠北边，就是已经在这个大马色的还要往北几十公里的。这个大马色大家都知道，就是大马士革，现在的大马士革就是叙利亚的首都，那时候叫亚兰。我们知道已经到亚兰的北部了，我们这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大马色的北部，在西顿的北部，这个地方已经超过了加利利湖北边非常远了。我们看再往 右手边这边又有一大块地方在大马色，右边还有一大块地方，那在这个边界再往右往东就到了幼发拉底大河了，到这个大河流域了。所以神的应许的边界就是这样大的，上面整个这一大块，这上面叫基尼列湖，就是加利利湖。那从这个基尼列湖往右往上这一大块区域占到了整个这个区域的一半，整个这个区域其实以色列人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得到的，整个这一大块其实在这个亚兰就是大马色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叫最角落最右边上面这个角叫西非伦这个地方，这儿呢就很接近那个哈兰，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死那个地方，就是哈兰那个地方，就是在幼发拉底大河的最发源地的那个接近那个地方，就是很靠上的地方，已经快到土耳其了。就这么一大块区域的，我们看这地图很清楚，这么一大块区域都是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但是可惜的是呢他们没有得到的。我们看十三十四节就讲到了这个约旦河东，十三节说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这地就是耶和华吩咐研究给九个半支派承受为业之地，因为流变支派和加德支派按着宗族受了产业，马拿西半支派也受了产业。看到没有，神承认的这两个半支派得到的这个约旦河东的支派，约旦河东的这个地也是神应许，也是神赐给他们的。十五节说这两个半支派已经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受了产业，这个产业也是神赐给他们的，是得到了。好吧，我们这里边就看得很清楚，这个、两个半支派的这个地也是神赐给他们，是属于应许之地的一部分。那十六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又要从每个支派中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我们看神很看重这个分地这件事情，亲自委派这后边的人，这些人的名字都是神亲自告诉摩西的。你看十九节，这些人的名字，这个都是神说的话，犹大支派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然后后边每个支派一个首领。那这些首领他们是参与将来进迦南以后研究分地的这个过程的，所以神很看重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地是神赐给他们的，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公平公义的要研究，按照人的多少来分，要丈量，是吧？但是这件事情做的是不是真正合神的旨意呢？我们在上一课主日学我们分享过，实际上他们为什么没有，很多支派没有得着应许之地，这是和他们这个分地的过程有关系的。因为人的私心，人的这种贪婪，他们进迦南以后很快就变成了这个各自为政了。我觉得和约书亚也包括这些首领，他们没有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严格的去做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有一道思考题，就是神的应许和以色列实际得着的这个土地的落差说明什么。神的应许我们看到了是一块大得多的一块土地，从幼发拉底大河直到地中海直到埃及，这样大的一片区域，但实际他们得着的是这当中的一小部分，可能也就是三分之一。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完全得着，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不是神的恩典不够，也不是神的应许落空，而是人的罪使他们不能够承受神的祝福。刚才我们从出埃及记二十三章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得很清楚，神的旨意是要逐渐的把这些迦南人赶出去，不一下子全部赶出去，因为他们人少，不能占据这么大的土地，会使地荒凉，使野兽多起来。那么神的计划是逐渐的把这些迦南人赶出去，然后呢，神给他们命令，要他们要 遵行神的吩咐，不能和当地的迦南人掺杂，不要拜他们的偶像。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从后边，从圣经士师记里边，我们会看到为什么神让他们被那些外族人辖制欺负，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从他们没进迦南就开始，这个心已经在愿意的来接纳当地的这些人和当地这些假神偶像了，所以他们一进迦南以后就开始失败。那整个这个过程是因为他们的失败，所以呢，神就任凭那些外邦人辖制他们，神就任凭那些外邦人赖着不走，神也不管了。所以这个事情是因为他们首先犯罪，以色列人一直是在和神的互动当中的，那他们没有听神的话，神当然就不会按照神原来讲的。所以一切的祝福我们看到了，一直在对他们提要求，对他们有条件的，他们没有做到，那神也不会按照原来的应许继续的保守他们。所以呢，神就通过这些外邦人来兴起，来辖制他们，作为神的工具来管教他们，一直就这样一个 pattern， 一直这样下去，循环往复。所以呢，我们在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失败教训这些呢，也引起我们，让我们要反思我们的信仰生活。神应许给我们的那丰盛的那些应许，那些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么多美好的生命的这种品质，那我们为什么得不到？为什么我们感觉我们有时候很无力，成长呢很缓慢，不像我们想象的。有的弟兄姊妹讲，哎呀，我这个很惭愧，生命不成长，然后我这个进步慢啊，他自己也认识到。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反思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有常常有喜乐？为什么感觉到有时候无力枯干？这个原因到底是哪里？是神的恩典不够吗？神的能力不够吗？还是问题出在我自己这里边？还是我自己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去学习，真正的按照神的旨意跟随主？这个是我们要自己要反思我们的信仰的生活的。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第35章。35章呢是讲到了这个利未人他们得到的这个产业到底是什么。以色列两个半支派在河东已经得了产业，剩下的九个半支派他们将要得到西岸的迦南地的这个土地。那他们是按照支派研究分地，是吧？这个十二个支派当中不包括利未支派的，因为利未支派神已经说了他们不可以有产业，不可以。这个有产业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可以有地。那这里边又讲了利未人他们将来要得的，那利未人不能有地，但是呢他们也要生活，也要住，也要有住处，是吧？那神也没有就说把他们忘掉不管他们，是神呼召他们做祭司的支派。神说了，我就是你的产业，神就是他们的产业，神也会为他们来预备。那神在这里35章呢，这里边就规定将来这个利未人他们将要得的这些住的地方，他们不分地，但是呢他们要分一些城。这里边讲到了给他们很多的城的，我们看到一到八节就是分给利未人的城和郊野。郊野呢就是在城外边的这些城四周的土地。那这个郊野呢并不是让他们种庄稼，让他们就像其他支派一样的这样做的，当然他们也可以种一些作为他们的口粮，蔬菜呀，种这些东西，还有牧放他们的羊。总之呢给他们是有一些的很少的这个郊野的一些地方，那主要就是让他们能有一个空间生活。那这里边讲到第二节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所以神想的非常的周到，给利未人。 第三节，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安置他们的财物。所以这些利未人他们也不是非常贫穷的，神也给他们丰富的一些的家业，牛羊啊财物啊也都有的。然后这些郊野呢就作为这些的安置这些财物的地方。这些郊野呢，而且神规定了这个多少距离算郊野，这里面讲到要从城根起四围往外量1000肘，那一肘呢是45厘米，1000肘呢就是450米，450米大家可以想想有多少，就是我们的原来的我们在国内操场的一圈是400米，对吧，就是这样长的一个距离，每一个方向向外要量450米。然后第五节说，另外东量2000肘，南量2000肘，西量2000肘，北量2000肘为边界，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做城邑的郊野。那这个2000肘又是900米，那加在一起呢就是1350米，就是 1.3 公里了，那这个就很大了。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城的四围要向外扩充1公里多的，那这个郊野可以说很广阔，非常大了，可以牧羊啊什么都没问题了。第六节，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6座逃城，使误杀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有6座逃城，然后再加上42座城，一共是48座城。那么这个应该是对利未人来说是富富有余的，足够他们居住的。第八节，以色列人所得的产业要从中把些城邑给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少给，这是按照比例。以色列人他们各支派研究他们得到这个地呢，也是按照人的人数多少来分的，研究他们这些地呢都是要丈量的，按照地的这个多少，按照人数公平的来分。那后边一段呢，从第9节到第15节，就是在约旦河两岸设立逃城这个规定。那这个逃城的规定呢，这里面也有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为什么要设定这个逃城？这个事情呢，我们好像在圣经之外，我是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一个规定，这是我们基督信仰里边独有的一个规定的。那这个逃城设立的意义和我们的救赎有直接的关系。这里边规定约旦河东和约旦河西各有3座逃城，因为这个河呀，约旦河水在很多的时候呢是很难过去的，那时候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可以建很多的桥，那时候没有这么方便的。那一个人如果从河东逃到河西很不容易，所以呢这是神的周到地方，河东河西各3座逃城。那这个逃城这个目的，第12节这里面讲，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要学习的，神设立逃城的目的是使那些误杀人的不至于死。那这个误杀人不至于死还要审判的，并不是说他自己说他是误杀人的，然后呢就什么也不管也不问，直接就让他在那儿逃避，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这里边讲得很清楚，等他站在会众面前要听审判的。接下来就讲到了河东河西各3座，共6座逃城。然后15节又再次说，这个逃城呢不只是给以色列人的，他们当中的外人并寄居的也是可以用的，这个逃城是误杀人的呢都可以逃到那里。那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目的，这个作用，逃城的作用就是要设立这个逃城，是为了让那些误杀人的不至于被杀掉，不至于被那些报仇的人杀掉，给他们有一个机会能够逃避。那接下来16到21节就是在告诉我们如何来界定是不是误杀还是故意杀人。那 那我们刚才讲了，不是说他说是误杀我们就接纳，而是呢有要求有规定的，这里边规定的非常的清楚。十六节说，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至于打死，他就是故意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我们看到这里边呢有好几个地方都在说必被致死，好几个地方，我们看这里边起码有四五个地方都是讲到了，如果是故意杀人，这个绝对不能饶恕的，一定是必被致死。这里面我们看到好几个地方。然后十七节，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意杀人，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又来一次是吧。然后十八节，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人，他就是故意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我们看到已经三次了，就是这里边很严格的来界定什么样的人是故意杀人。三种，铁器、石头、木器，就是说人不可以说我用木头好像就不算故意杀人，只要是这个你拿这个东西能够把人打死的，你就是故意杀人，并不能说我这个木头这个铁的是故意，然后木头的就不是， no， 不是这样的。然后呢十九节说，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意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那这个报血仇什么样的人呢，是属于报血仇的呢，就是被杀的人他的同族的优先的是他的家人，他的儿子啊，他的弟兄啊，如果他没有本家的男人，那他同族的同家族的男人就是为他报血仇的人。为他报血仇的人就是要见那个故意杀人的人，一遇见都不用讲话的，直接就可以杀的，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然后第二十节就说，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我们看这里边又再次把这个范围，前面讲了是三种，用器械，不管是用铁的、石头或者木器的，只要用器械的把人打死了都是故意杀人。那如果不是用器械把人推倒了，是因怨恨把人推倒了，或者埋伏往人身上扔东西也死掉了，这也都是故意杀人。或者是用仇恨用手打，就是赤手也可以打死人的，那如果打死的也是同样的，都是故意杀人，都必被致死。我们看到这里边讲的非常清楚，其实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动机，就是他的这个仇恨怨恨。所以我们现在的警察包括在法庭上，他们在定案的时候也是一定要考察这个人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一定会有一个动机，有一个动机才会有一个行动。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都是因怨恨因仇恨，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只要是人因为他这个原因被打死啊，都是故意杀人，故意杀人的就是必被致死，这样是一个原则，这是一个神的公义的原则，就是流人血的他必定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的，必定用生命来偿还的，这是一个圣经的一个原则，一个公义的一个原则。那么接下来从22节到28节就是讲到了这个误杀的这个界定，怎么样的才叫误杀。倘若人没有仇恨，就是他跟这个人素没有怨恨的，然后忽然将他推倒，或者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他身上，这就属于一种过失，不是出于仇恨的。但是他为什么要推倒呢？不是因为仇恨，就是有其他原因，开玩笑啊或者是怎么样，总是因为他没有目的想要杀他，也他的动机不是要害他命的。23节，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他身上以至于死，这个就是说随意的扔了一块石头正好打到了那个人，不是他有意这样做的。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这是一个界定的一个最核心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有没有仇恨，是不是有意害他的。那这里边就讲到了这个24节，会众就按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所以呢有原则了，那最终要决定这个人是不是符合误杀人的，还是他是故意杀人的，那按照这些原则来审判， 由这些这个审判也不是一个人决定的，我们看到是这个会众是吧，会众按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最终有一个定案，这个到底符合不符合误杀人的，如果符合误杀人的，他就可以被接纳到逃城当中来。然后二十五节说，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那接下来说，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甚高的大祭司死了。这个很重要，就是大祭司死了的时候，为什么大祭司死了以后就可以离开逃城？这个就好像是大赦一样的，因为这个制度是神定的，大祭司是神的代表，那他死了，也就是说这个逃城就告一段落，在这个大祭司当职的期间，所有的这些在这个逃城当中避难的就可以解脱了，当这个大祭司死了以后就可以解脱，就可以从逃城当中离开。那从逃城当中离开以后，这些报血仇的人也不可以再追杀了，这就得到大赦了。但是在这个大祭司死之前，二十六节，但误杀人呢，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也就是他在这个大赦之前，如果私自逃离，那这个报血仇的有权继续追杀他的，因为他离开了逃城。二十七节说，如果他在这个期间之内，大祭司没死之前，如果他逃出去，报血仇的杀他就没有流血之罪。如果大祭司死了，这个期间已经结束了，那报血仇的不可以再杀，如果再杀他就有流血之罪，就等于是这个报血仇的犯了杀人的罪了，这样理解。我们看到二十八节，这个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的所得为业之地。我们思考一下这个事情，就是大祭司死和这个他的在逃城的期限这个这样一个关系，就是大祭司活着的时候好像这个人判了一个有期徒刑一样的，虽然是在这个逃城当中享受自由，但是他的活动范围是规定的，不能出城的，就像一个大的一个监牢，他在这个牢房当中才能被保护，如果他离开了就离开他的保护区，等于是他是暂时失去一部分的自由，因为他的这个过失杀人，虽然不是有意不是谋杀，但是呢也是要有他的错的，要承担他责任的，他的代价就是失去一部分自由，不能在自己所得为业，就他本来有地的，他可以耕种啊，可以生产，但现在没有了，现在呢就是这样一个代价。那当大祭司死了以后，这个结束了，这个期间就是他的这个受控的期间结束了，他就可以得到赦免。那这个和我们的救恩是有一个关系的，那我们的救赎也是我们是罪人得到神的赦免，我们要在逃城当中，我们要被神来保护起来的，一定要在神的保护之下的。如果我们离开了神的保护，那我们就落在这个魔鬼的权势底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到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是神设立的一个保护，就像逃城一样的，我们在神的保护之下，这个逃城的意义就是神的一个拯救。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思考题，就是设立逃城的目的是什么，神对故意杀人和误杀的态度为什么如此不同。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非常清晰地看见，故意杀人和误杀神的标准非常的清楚，而且呢对待故意杀人和误杀的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态度，对误杀的是有恩典的，让他们能够在逃城当中得到保护，但是呢对于故意杀人的是毫不留情的，这是神公义的彰显，必被致死，这里边出现了四五次是吧。那我们接下来看三十节，无论谁故意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这个故意杀人的杀死，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人的口叫人死。 这里边这个呢也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见证人因为关系到人命，所以呢不可以因为一个见证人就叫人死的，必须要求两个以上的见证人。这个见证呢非常重要，就是神很看重人的生命，所以呢神在这里边也是设定了一个保护，必须有多人的见证，共同见证才可以把这个故意杀人的杀死。另外我们再看31节，说故意杀人的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好，我们看到这节经文也很重要，就是故意杀人的不可以收钱代替他的命。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命无价，他杀人必须用他的生命偿还这个因他的杀人犯下的这个罪，所以罪的代价就是死，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那这个故意杀人的必须用他的命来抵偿，不管他花多少钱都不可以代替他的命，必被致死的。这里边看到神对人的生命的一个尊重，在神的面前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再有钱的人他也不可能用他的钱来买性命。所以在圣经当中也有一个地方说生命的价值极贵，他有多少钱都不可以买，就是人命无价。那这里边我们也看到故意杀人的，就是故意犯罪的，是不可以被拯救的，不可以被救赎的。不管是旧约的赎罪祭里边也反复的强调是无意的，是误犯的这些罪，那故意犯罪没有赎罪祭给他赎罪的。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若我们认识真理以后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没有赎罪祭是为故意犯罪赎罪的。接下来32节，那逃到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先再来住在本地。这个也是一个严格的规定，就是他虽然是误杀人，但是呢他也要为他的误杀付代价，就是在大祭司未死以前他不能离开逃城的，这也是一个对他的一个惩罚，暂时的有期限的失去自由，在逃城当中生活，这是一部分自由剥夺的。而且这个呢也不可以拿钱来买，说还有大祭司没有死，我出多少钱就可以提前释放，这个不可以。如果他提前出去，那他就面临着被杀的一个危险。好，33节，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人在地上流人血，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这句话也很严厉地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没有按照神的公义的要求让那个流人血的人，就是杀人的人，没有得到公义的审判，公义的惩罚的话，那这个是对神的这个地的一种污秽，这是神不能容忍的。所以呢神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神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第34节，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这是神说我在当中与你们同住的，我在你们当中的，你们必须要按照这些要求，按照公义的原则来界定什么样是故意杀人，什么样是误杀的，按照这些律例典章来实行审判，来对那些故意杀人的绝不能够徇私枉法，一定要按照公义的要求去杀死，然后呢那些误杀人的给他保护起来。好，那我们继续最后一章，36章比较简单，36章只讲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前面说过的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基列，就是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叫希罗菲哈，他没有儿子，只有5个女儿。那他这5个女儿呢，后来按照神的吩咐，他们可以承受地业，可以按照他们父亲在同一个支派当中按照这个人数分地的。那我们从这里边已经看到这些女子他们分的地呢就是在约旦河东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这里边讲得很清楚，第2节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研究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弟兄希罗菲哈的产业分给他的女儿，说这已经完成了，但是呢这时候还没有进迦南， 这个分地已经分给这些女儿们了，所以这是他们，这是马拿西那半个支派的人，就是留在河东的这半个支派的人。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产生了，他们来找摩西是要说什么呢？说如果他们将来，因为这个地分给他们了，如果他们嫁给了别的支派的人，那将来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将来这些人年老了去世了，那他们的后代，他们后代就属于别的支派，对吧？那将来有一个禧年的问题，就是70年以后所有的这些产业这些地要归还给原来分地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地主，就是分给他的这个支派的这个以色列人，要回归本主的。那在回归本主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嫁到别的支派去了，他们的后代就是别的支派的，那这个地就还不回去了，就留在别的支派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这些马拉西支派的人就来这个问摩西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因为按照神的旨意分地分给某个支派就留在某个支派的。我们看到第八节说，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作同宗支派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支派的人他要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的。那现在这个问题就在于，这些人如果嫁了别的支派的人，他成为别的支派的妻子，他们的后代也是别的支派的人，那将来就产生一个问题，这个地就转移了，转移到别的支派了。所以呢这个就不符合这个神的旨意。所以呢这里边讲到这个问题呢，神也给摩西的一个吩咐，就说那要按照马拿西支派的这些人提出的要求。第五节说，约瑟支派的说的有理，那怎么解决呢？就是让他们不可以嫁到别的支派去，要在同宗同族支派当中，不可以转到另外11个支派去外嫁，只能嫁在本支派当中。这样呢他们的这个产业就不会外流，就永远留在他们这个马拿西支派。就我们看第九节说要守各自的产业，是吧？所以呢接下来摩西就吩咐这些女儿们都必须在本族里边嫁人。然后第11节说，西罗非哈的女儿都嫁了他们叔伯的儿子，这也等于是三代内的血亲，是吧？叔伯内的儿子。那他们嫁了这个同宗支派当中呢，那就保证了他们的孩子们永远都是留在这个地，就留在他们这个马拿西支派了。我们看到神的这个旨意就是要让以色列人他们安居在每个支派当中，支派当中都是不可以混杂，这神的旨意一直就是要分得清清楚楚，不可以互相掺杂。那更重要的是他们和这个外邦人就更不能掺杂了。神的原则是各从其类，不能混淆，各自承受神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结束了我们的民数记的主日学，让我们在这个民数记当中看到神的旨意，神的恩典。神在旷野40年带领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很多，那圣经也记下来很多的事情，可以说很多事情都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呢又是有神的恩典让这些事情发生了。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些事情发生了，记在圣经当中，留下这么多宝贵的这些教训，也是留给我们，让我们这些后世的人能够从当中吸取教训，不要犯他们那样的错误，不要悖逆神，不要抱怨，要顺服神，要真的能够敬畏神，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活出神让我们活的荣耀的生命，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我们真的感恩你带领我们把这个民数记我们能够结束，我们学习，让我们真的能够更加的爱慕你的话语。我们在每天的灵修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